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睇到民数记第十一章。啱啱咧，我喺办公室继续都谂呢一章。琴日嗰章咧就好想前进嘅，今日呢一章咧就唔系好想读嘅，吓，因为琴日嗰章系好兴奋，因为前进，全部都一个好有力量、好感恩、好荣耀嘅一个队伍就前进啦。跟住银号就前进。但是为什么来到第十一章整个的气氛不同了呢？整个气氛好像转换了一个很低沉的气氛。一至十章比较多是启示神的属性。在神的属性当中去了解祂的圣洁，去了解祂的恩典，去了解祂怎样带领人安营的智慧，是不是帮助我们去调心思意念。所以第一至十章比较多是看着神的，了解神的，神的各种作为安排。但是来到第十一章呢，我们说旷野是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质呢是认识神，亦都认识自己。所以来到第十一章，整个焦点落到去人那里，去认识人的软弱，去认识我们里面有一种性格，这种性格叫做旷野性格。什么叫旷野性格呢？就是因为有这种性格，所以就会不停兜旷野，不停在旷野里面绕30年、40年，不停都出不到来，这些性格就叫旷野性格。所以第十一章开始给我们体会到的，领受更加深的祝福，其实是更多认识自己，认识我们里面的软弱，认识我们里面的旷野性格，好叫我们可以快速完成旷野时期的训练往前行。所以第十一章又开始找到它的价值了，又开始找到它的祝福了，又开始帮助我们去看民数记的时候，不是跌了下去一个很突然间又很高峰，跌了下去一个很低谷里面。原来神的恩典就是要我们更深认识自己。我们来看第十一章。十一章的场景呢有三个地方，一个地方呢就是他比拉，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基博莱哈他雅。我们可以看一张的 PowerPoint。 第十章讲到呢，他们由西奈山就开始前行了。第二年的2月20日，他们只是用了19日就将所有的人数数点完，數點完之後咧，跟住就前行咯。琴日嗰章講到咧，耶和華個會幕喺前邊行3日，神幫佢哋尋找安營嘅地方。所以呢一章經文發生嘅咧，只係行咗3日啫。佢哋行咗3日，去到他比拉嘅地方。估唔到咁榮耀嘅第十章，3日之後就去到另外一個低谷，就去到他比拉。他比拉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去到一个叫巴兰旷野。在巴兰旷野，因为继续是旷野，旷野很容易将人里面的特质呢去撩到出来，去引动出来，里面的很多问题，很多性格的扭曲都会在旷野里面呢全部一次过大爆发。一至三节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言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那个地方就叫做他比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他比拉的意思就是焚烧。先是什么焚烧呢？原来人里面的埋怨焚烧，里面的埋怨一旦焚烧，一旦我今天的题目是大军前进的警惕。昨天大军前进了，但是到底前进我们要注意什么，要警惕什么呢？第一个点，前进的拦阻。我们如果要迈向应许之地，我们一定会经过旷野，旷野里面就会让我们很多性格 被牵动引了出来，而这些呢如果不对付就会成为前进的拦阻。所以一至到十五节，我的大标是前进的拦阻。 第一小点，埋怨焚烧。他被拉呢个字就系焚烧嘅意思。成个事件系佢哋埋怨，佢哋不停埋怨。个公式好简单，佢哋埋怨，然后咧声音就去到神嘅耳中，神就审判。神审判咧，然后摩西咧就代求。摩西代求完之后咧，审判就指示，跟住就为嗰个地方命名，就叫做他被拉。个结构好简单。而在那个经文的处理上面呢，巴兰旷野是圣经记载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旷野之所以大而可畏，是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它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见出我们里面什么都有。我指负面的。旷野什么都没有，我里面的负面就什么都有。所以什么都没有就激发我里面的什么都有，就开始向神发怨言。当他向神一埋怨，当神向神发怨言的时候，这些声音他说是恶言。他特别描写这些声音不是好的，是不停将神的所有恩典忘记了，埋怨埋怨埋怨。那个埋怨去到一个地步呢，以至于圣经形容什么呢？圣经形容第一节，他说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。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。圣经的原文呢，其实是讲到耶和华听见了，然后呢耶和华的鼻孔。他没讲怒气发作，他讲耶和华的鼻孔。好能够传神。中国文字在这个地方好能够表达。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嬲到呢七窍生烟啊，是不是嬲到呢鼻哥呢都好像喷出个怒气。所以原来愤怒在希伯来文是用鼻哥来到形容的。耶和华的鼻孔。耶和华呢被激到一个地步，这些百姓我刚刚先救完他们出埃及，刚刚先启示了很多东西，刚刚先将整个行军布阵 的安排都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圣洁，然后很开心就吹号前进了。估不到三日而已，三日就开始发怨言，三日就埋怨神，所以神就审判。经文里面呢给我们一个误会，第一节以为审判呢是由中间焚烧到去营的边缘，即是说烧了一半，是不是中间焚烧去到这个直烧到营的边界。事实上呢它是在边界里面起火，烧到边界的地方。所以从审判是不是都见出恩典？如果它是由中间烧到边界的话，即是一半的以色列人就没了，是很恐怖的，是很恐怖。所以整个队伍即使发出埋怨，但是神仍然有一个恩典，只是在边界里面显出他的审判，然后呢将这个地方定名叫做他被拉。因为有人代求，有摩西代求，跟着审判就止息了。这个就是第一个旷野性格，埋怨。哇，这个埋怨是不是都挺值得我们去了解呢？圣经没有讲到他们为什么事埋怨，这个就是精彩。之前呢他们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因为没有水喝埋怨，而这里呢很可能都是没有水喝，不过没有详细记载。没有记载更加切入我们的处境，就是我们呢是什么都可以埋怨，是吧？我们不需要只为一件事埋怨。所以如果这个是我们的性格的话，是你和我的性格的话，这张经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警惕。我容不容易埋怨？我容不容易埋怨？埋怨好像野火一样，它会烧的。一会我们会继续讲这件事。埋怨是一个特质，埋怨呢会让我们和埋怨的对象中间产生了一个裂痕。当百姓一埋怨神，同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中间有代祷者，有摩西那个代求，这个关系就破裂了，审判就出现，然后审判就会延续，事情就可能提早告一段落。这个是第一个很严重的特质。第二个很严重的特质是贪心蔓延。四至到十五节，三十一至到三十五节。第四节，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。闲杂人可能是一些边缘人，可能是一些归化犹太人的其他民族，跟他们出埃及的，又或者在旷野里面加入他们的非以色列人。闲杂人他们里面就起了贪欲之心，起了贪心，而他们里面的贪欲呢，是因为没有食。是不是真的没有肉食呢？已经有鹌鹑了，是不是？神已经有玛拿了，已经有玛拿可以食了，而且呢他们养了很多牛和羊的嘛，如果要食的话也都可以间中食下的，是不是？不过他们说呢，总之就是为到没得食的东西去怨了，就是没有鱼食。天啊，在旷野哪里找鱼呢？水都没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就专门找那些没得食的去埋怨。哎呀，我好想吃鱼啊，我好想吃鱼啊。越吃不到的越想吃，贪。里面那个贪欲很强。最初贪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，贪心会蔓延的。所以最初 第四节里面讲到是闲杂人，然后呢第二句就已经讲到以色列人又哭号说，由闲杂人变了以色列人了。所以那个贪念和埋怨呢开始扩散，开始扩散。第十节，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，即是说百姓的埋怨呢扩散到不单止在家里面讲埋怨的说话，去到帐篷的门口喊给你看。是不是很夸张？是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？是不是、那个的情绪的表达、愤怒、埋怨、那种的贪念、完全显露出来。由闲杂人去到以色列人，由里面走到帐篷的外面。而这种的特质，其实你猜会传染到谁呢？竟然去了摩西那里。第十一章去到第十节，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，耶和华的怒气，这就是耶和华的鼻孔了，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，摩西就开始埋怨神。所以原来埋怨和贪心有一种很强的特质，就是蔓延，好像火一样会烧出去，好像火一样不断不断。而这些的性格是不是百姓来到现在才生出来的呢？不是的。如果我们回顾出埃及记，出了埃及之后，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就发生了一件事，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马拉，水是苦的，因为喝不到，所以就埋怨神了。因为水的缘故没得喝，埋怨神。后来神行了个神迹，那个地方水变甜，就叫做以琳。第二件事呢，他们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，因为没有肉食，所以他们又埋怨神了。埋怨的结果，神就赐下玛拿了。所以原来历史是不断重演的。前面他们因为没有水喝埋怨，因为没有肉食埋怨，而来到这一章呢，去到他比拉很可能又是因为没有水喝埋怨，然后去到再接到来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没有他们想吃的肉可以吃，又埋怨。有没有见到那个轨迹？如果我们见到这个轨迹，会不会觉得哎呀好熟悉 我隔离那个就是这样的？抑或我们看真一点，不是隔离那个是这样，是我因为这样所以同人隔离了，是不是？同人关系破坏了，同人关系里面产生了一个这样的特质。所以这张经文其实是一个很深去帮我们去找回自己的旷野性格。弟兄姊妹，你容不容易埋怨呢？有两类人，一类呢很容易埋怨，我是另一类，我不多容易埋怨，不过我容易压抑，我 我將好多嘅情緒咧會壓喺裏邊，嗰、那個亦都係埋怨嘅另一個表達方式。所以神今日話俾我哋知，乜嘢叫做抗野性格？抗野性格係呢樣又不滿，嗰樣又不滿，埋怨埋怨埋怨，不停埋怨。每一次埋怨嘅時候，我哋裏邊就有一團嘅火，他比拉就走出嚟啦。每一次埋怨嘅時候，係代表緊不滿。我心中有另一種期待，我祈求，我希望得到乜乜乜，所以嗰個貪心就出嚟啦。所以每一次埋怨，他比拉火就燒起嚟；每一次埋怨基伯羅哈他雅呢個地方，貪欲就走出嚟。嗰呢兩個特質係影響咗人冇辦法前進嘅兩大因素。冇辦法前進，因為埋怨，埋怨唔想喐噶。埋怨破壞了關係，埋怨令到那個前進的動力完全被抵消。而貪心呢，裡面有一種很強的慾望呢，同樣都是，同樣都是。有時候我們的貪心未必是在物質上面，我們的貪心是人對我的關心。我們很期待人常常都留意我的情緒、我的需要，不停摸、不停摸、不停哭、所以裡面呢就產生一種感覺了，什麼情形之下我才需要被人哭呢？就是我停留在軟弱裡面，我不停去嘗試 去好像、在軟弱裏面講自己，哎呀，我點啊，我點嘅時候，人就嚟呵我啦，我就永遠唔會前進。呢個係抗野性格，呢個係抗野嘅提醒。呢個抗野裏面話俾我哋知，幾時我跌咗落去，我就冇辦法前進。前邊出埃及記，百姓同樣有呢個問題。有因為沒水飲埋怨，有因為沒肉食埋怨，但是神呢沒有懲罰到他們。神就使馬拉變成以林，神就讓這個的馬拿出現，但來到這裡呢，神就很嚴厲懲罰他們。關鍵就是因為已經經過西乃山，已經經過西乃山，百姓已經有一個很清楚對於神的了解，神已經告訴他們知，我就是一位這樣的神，我是一位公義又聖潔的神，所以我是有標準的。前面你們是不知者不罪，因為還未去到西乃山，還未頒布十戒，但是現在已經知道了。早點就少點讀聖經了，是不是？少點讀聖經就不知道，不知道就不知者不罪了。但是呢，少啲读圣经同样冇办法前进，同样会停留在一个旷野当中。圣经好有趣，我哋以前讲读经法嘅时候话要留意标点符号，因为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有意义，都好重要。呢一度有一个嘅标点符号就系括号，第七节。前面百姓就開始埋怨了，沒肉食，然後講到很有邏輯的。第五節，我們先看第五節。第五節他們很有邏輯的，他說呢，我們記得在埃及的時候不用付錢就有魚食，而且還有黃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和蒜。幸好是讀神土，如果臨晏晝才讀，可能大家開始肚餓。他們說到，哇，形容到是不是很仔細啊？連調味料啊、配料啊，全部都講出來，黃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有魚食，跟住就不用付錢。現在我們一日到黑都吃什麼？吃什麼？就是吃什麼咯。馬拿就是什麼咯，是不是？一天到黑都吃什麼，吃什麼，吃什麼，都是馬拿，馬拿，馬拿，吃到我們什麼，心血枯乾。另一個翻譯就是胃口都沒有了。你會不會每天吃同一個早餐你覺得很悶的？你會不會想轉一下的？這個又不是我的問題，我可以十年去同一間茶餐廳都可以。所以每個人有他的特質，有他那個 的問題，其实不代表我没有抗野性格，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这两种抗野性格，不停看 過往有的東西，但是又看不到過往的問題。過往的問題是以前在埃及，第一，這些食物根據記載是奴隸和窮人吃的食物；第二，這些食物是不是不需要付錢？表面上是，不過他們的代價就是做奴隸，不用付錢。其實你因為這些 平民貧窮的食物做奴隸，成日都想起以前，以前我們在埃及，那麼喜歡你回去吧，是不是？已經出了埃及，是一個新的身份。跟著他們就說了，即是吃完這些瑪瑙瑪瑙，吃到個口很寡，聖經跟著出現括號。括號是誰寫的呢？如果前面的經文是神感動作者寫的，就是神說什麼作者就寫什麼，忠於神的感動和啟示。而括號呢，就是作者忍不住跳出來補充的，作者忍不住百姓忘恩負義，所以他們作者，如果這個作者是摩西，摩西前面就是忠於神的啟示，要寫什麼就寫什麼。而括號就是摩西頂不順，他要補充一句，你們說這個瑪瑙不好吃，你知不知道瑪瑙的特質是什麼？瑪瑙彷彿那些鹽西子，鹽西就是香料啦，所以瑪瑙其實有香味的，不是很寡沒味道的。還有呢，瑪瑙又好像珍珠，白色啦，貴重啦，是不是？很補身啦，是不是？珍珠沒又補身，是不是？什麼都補身，是不是？然後呢，百姓周圍行走，收拾瑪瑙之後，還可以用磨來推，然後用扣來倒，煮在鍋裡面，又可以作成餅，還可以是很滋味，好像新油。它裡面可以有另外一個的解釋，滋味好像橄欖油做的薄餅，原來變成披薩。所以摩西忍不住，摩西跳出来补充这一段，你们说瑪瑙吃到你们口很寡，你知不知道瑪瑙的制作方法有很多，可以磨，是不是？可以变成瑪瑙蓉，是不是？可以变成瑪瑙月饼，是不是？可以用这个盅它，可以用锅来煮，可以变成披萨，瑪瑙几多的制作方法，你们一点都不感恩。好，讲完括号跳回去了，摩西继续记载。哇！这个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些标点符号，连摩西都顶不顺，或者编这个经文编辑的作者觉得不行了，我要跳出来补一句，这些百姓太忘恩负义，太不懂得感恩，太不知道神的恩典，竟然嫌三嫌四。现在瑪瑙这么多的制作，这么多的方法，你们不感恩，现在做自由人不感恩，还想起以前在埃及。这个就是埋怨的性格，抗议的性格，整个特质结果呢，就是带来审判。但是虽然审判，神仍然有恩典，他让火只是在边界焚烧，他让呢是这个的他们的问题呢可以被解决。问题来了，问题就去到摩西了。摩西原来都受到这些埋怨的灵的影响，整个埋怨的灵在个群体里面蔓延，由限制人去到以色列人，由帐幕里面私底下埋怨，去到出到帐幕外面埋怨，原来整个埋怨的灵蔓延在一个群体，连摩西到最后都因为工作太重埋怨，埋怨神，埋怨神。所以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，一个群体我们让什么蔓延很重要。如果那个群体是让感恩蔓延的话，那个群体不停前进。如果这个群体是让圣洁蔓延的话，这个群体不停前进。反过来，如果这个群体让埋怨贪心蔓延的话，它会停止，它会停止，整个生命会停滞。这个是第一大点，前进的难阻是不是给到我们都很大很大的警惕。第二大点，前进的动力。经文其实很丰富， 好多好多嘅地方咧，要可以有感动有启示。摩西埋怨神之后咧，摩西个埋怨其实又好值得去摸，因为里边充满咗自怜，充满咗自义，充满咗工作压力之下嗰种咧，其实缺乏休息，让呢一啲埋怨嘅灵有机可乘。咁摩西就埋怨神，埋怨到一个地步咧，就话都唔系我生嘅呢啲百姓，系你生噶嘛？点解要我去帮佢哋咧？然后咧，不如你叫我死咗佢啦。神对呢一段说话嘅回应系咩咧？神有冇同摩西讲？摩西你辛苦啦，摩西系你攰啦，呢班百姓真系唔听话。面对摩西好大嘅情绪，今朝搭车阿 Hebe 师母就话。为什么神一句都没有安慰摩西的？跟着就好了，我给你70个人你了。那摩西想死的感觉呢？摩西里面那种，即可能已经透支，他服侍带领这一批这么反叛的百姓，已经带了他们一年多了，是不是？年几的时间，这班充满反叛的百姓不停埋怨，不停埋怨，其实摩西已经很累。摩西已经透支，但神为什么没有跟摩西说安慰他的，就只是直接好了70个人。我感动是神对领袖有更加高的要求，而且呢神又信得过领袖呢，自己不会好像那些 BB 一样，每一次有情绪的时候就需要出来，你呵下我啦，你呵下我啦，你不呵我，我没力的啦，我死给你看啦。不是，摩西说完说我死给你看啦，神可能对他说，你如果想死的，你想想用什么方法死啦，我帮你啦。可能神这样鼓励摩西，摩西说其实我都不是真的想死的，我只是太累，我只是太沉重。所以在情绪那部分呢，神给摩西有一种的成长，自己面对突破，信任摩西有能力面对自己生命的困境。但是他工作里面的真正需要疲乏压力，神说我聘起70个人帮你。这个就给我们另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地方，到底我是那个需要不停被人呵呵呵，又或者我愿意成为领袖，生命在某一些情绪情感的地方自己学习突破成长。神鼓励摩西，神帮助摩西，然后呢他真正的需要是真的，如果不解决这个领导的问题，摩西其实挨不到很久。所以神就说70个人，我兴起70个人，我要将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，而你们前进的盼望就是建立团队。这个就是我所分享的第二大点，前进的动力。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呢？建立团队。由一个人的领导，之前已经在出埃及记讲了，是不是？另外有一群人兴起帮他的做审判的嘛，而现在又再兴起另外一个团队，是另外70个人。神的灵在他们身上，然后他们就受感说话，跟着就没有再发生同类的事。为什么不会再发生呢？为什么不像得我们现在领受了先知启示就可以继续发先知预言呢？因为在古代这件事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印证，印证这70个人是被拣选的，所以印证完之后就已经 OK 了，身份确立了，不需要再用这个先知预言继续给他们印证，因为他们的位份不是先知，跟新约的时候的我们完全不同。我们的位份虽然不是先知，不过仍然可以继续说预言，这个就是那个分别。团队建立了，摩西的担子轻了，整个团队就可以前进了。而整个团队要前进的第二个特质就是重建信心。当神说我必定会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摩西在那个受到这个灵影响，负面的灵影响的时候，摩西竟然怀疑神的能力，是不是？他说这里有百姓有60万，你说给肉他们吃，是不是？我杀了羊都不够他们吃， 佢懷疑神嘅能力，所以神對佢個回答係：我個膀臂豈會縮短呢？所以我個能力唔通減少咗咩？摩西，你忘記咗一件事，我已經住喺你哋當中。摩西忘記咗神同住嘅榮耀。摩西喺嗰個負面嘅靈嘅影響之下，竟然忘記咗神嘅能力。神就彰显佢嘅能力，我哋如果要前进嘅话，我哋一定要捉翻住神嘅能力，重建翻信心。而特质就系当呢一啲嘅鹌鹑飞过嚟嘅时候，佢哋多到一个地步，系前边一日嘅路程，后边一日嘅路程，所以中间加加埋埋咧，有人做过统计，差唔多咧有成二十公里左右咁远啊，都充满咗呢啲鹌鹑。然后呢，它的累积呢是由地面一路排一公尺，都堆满晒啲鹌鹑，所以百姓就随便捉都捉到了。跟住每一个百姓收了几多呢？十个荷梅尔等于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百姓收了2000公斤。全部60万的壮丁男丁，如果这样计的话，即是几多呢？多到不得了。所以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一个好，他们里面的贪心到一个地步，不停拿不停要，不会去到觉得够了。所以后来的惩罚就来了，他们就吃到在鼻里面把肉喷了出来，是不是？他们就遭遇一个审判。整张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如果你说要证明神的能力，神随时可以给我们看到他的能力，他的荣耀。问题是我们的旷野性格有没有办法突破。如果这一章成为你和我的警惕的话，他很大能力。因为这一章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有没有办法前进，在乎他对自己旷野性格的了解有多少。他延续着一样东西，就是前面讲完我们对神的认识，跟着来的是对自己的认识。如果我对自己的认识没办法加深的话，我就没可能去摸到神的圣洁，捉住他的应许前进。所以这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动，就是开始走入人的内心去检查自己。而那个蔓延呢，听日又会去到领袖层面的负面的灵的蔓延。所以这一个毒根是旷野性格，这个毒根是神要我们去除的。这个毒根其实不是只是在部分人里面有，应该是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些旷野性格，都需要去被对付，以至于我们呢里面这两大特质，一个埋怨，一个贪心，一个呢里面所引发出来从摩西告诉我们的自怜，这一切都要被对付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走一个荣耀应许的道路，建立团队，而且相信在神他的膀臂没有缩短，他大有能力，他要拖着我们前进。这是神在这个日子给我们读民数记的应许，他必定拖着我们前进，进入应许之地，更深了解自己，对付自己，然后离开旷野，神的应许就在前面。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到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